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特别来围绕约拿书啊讲我们的第二册的灵修。我们围绕的中心就是约拿的发怒，就是当耶和华上帝对尼尼微对亚述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没有降所说的灾，约拿呢就非常的愤怒和生气，于是耶和华就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约拿呢就认为自己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因此我们就特别来追问这个问题哈，就是约拿为什么会这么生气？我想我们上一次前边已经提到过，约拿他是深知亚述会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他也特别盼着神能够来行公义，根据神的公义啊，能够来审判这个非常邪恶的大帝国，也能够来特别的怜悯以色列。我想这样的一种感情啊，也算是人之常情。我们呢也是特别能容易来理解，我们千万不要总是把约拿看成是一个非常邪恶、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其实你从第一章看到海上起了暴风，起了一个大浪，约拿呢是愿意让水手把他扔到海里来救全船的人员。主耶稣啊就用这一个来讲到自己也是要成为这个时代的神迹。所以我们看出约拿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而且呢通过第二章约拿的祷告，我们也看见约拿呢也是向神求告，在鱼腹中求神怜悯恩待，救恩呢出于耶和华。这一个事件也成为主耶稣在坟墓中后来从死里复活的一个预表，这是主耶稣亲自使用的一个教材，亲自使用的一个预表，也是亲自声明的一个预表，这会给我们非常深的一个提醒。所以后来耶和华又第二次告诉约拿，让他去向尼尼微城宣布审判的信息。上帝审判尼尼微对不对呢？也当然对啊，因为上帝是根据他的公义来审判。但是让约拿发怒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神怎么会这么的有怜悯有恩典。我想主耶稣在新约中讲的几个故事就特别让我们能理解，一个呢就是在葡萄园做工的那个比喻，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早上早早的去做工的和下午只干了一个小时的竟然拿同样的工钱，因此后边的人就觉得非常不公平。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恩典啊是不公平的，因为呢是上帝想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地狱中，但是呢上帝却特别怜悯一些人，就使得另外一些人就显得非常不舒服，但是他并没有违背神的公义。这就好比一个老太太出钱盖了一个孤儿院，很多孤儿在那边享受到他的好处。有一天老太太呢就特别来视察这个孤儿院，就特别怜悯一个小女孩，就收养她做自己的义女。结果别的孩子就集合起来非常的愤怒，说为什么收养她不收养我们。大家想一下，说亚述这么的邪恶在以色列人的眼中， 而以色列呢，是神的选民，上帝竟然要对以色列发动圣战，把他给灭掉，使以色列被掳掠，然后竟然让亚述要享受他的怜悯和恩典。以色列人当然是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但问题是，难道这个老太太就欠着所有的孤儿们一个收养吗？弟兄姊妹，请仔细想一下。所以我们在想第二个主耶稣讲的比喻，就是浪子的比喻。你说大儿子的发怒合理吗？所以当父亲对小儿子再次有恩典的时候，有怜惜有爱的时候，在大儿子看来是非常的不合理。但实际上我们看呢，这个正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在一个世事讲求公平，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世界上，就显得是非常的不合理，也容易引起这种人性的愤怒。所以整个约拿书是让人性，让人间的公义的系统，人间的所谓公平的系统，人间的人本的这种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系统是非常愤怒的。因为这个世界讲求的是量变引起质变，是因心为诚意，你这样的一个怜悯连续就打乱了这个世界的人本的次序，打乱了金字塔的次序和巴别塔的次序。所以呢，大家肯定是非常的不舒服，而约拿的代表人性来发怒。但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上帝呢就安排了一颗逼马，然后后来又让这个逼马就死掉枯干了。所以约拿呢就又很生气。大家想一下，约拿这样的一个生气与否，或者爱与否，是基于他自己的自我中心。假如说这一个逼马对我有好处，我就要爱他。那如果一个国家对以色列有坏处，我就恨他。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对我有好处我才爱，因为对我没有好处我就对他没有感情。但是我们的上帝并不是根据好处来实行他的爱，我们就特别看见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想方设法因为先爱，所以才找各种各样爱的理由。甚至上帝说，在尼尼微城里有120,000的孩子，并有很多我所创造的牲畜，所以我岂能不爱惜呢？并不是说这些孩子和牲畜给上帝带来了什么好处，而是说他们存在的本身，因为就是被神所创造，就有着神的智慧的设计在其中。上帝呢总是会找一个理由来愿意怜悯他们，就像父亲愿意对大儿子说，因为你的弟弟特别是失而又得死而复活，所以我们才更要爱他，更要怜恤他，更要怜悯他。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也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因为利害关系，因为跟我的关系的亲和疏来决定他们爱的程度。很多时候是根据行为来爱，根据好处来爱，但是呢，上帝却是因为先愿意爱和怜悯，所以才特别的去跟他建立关系，也特别的愿意借着各种通道和关系来给人有怜悯和恩典。所以真正的恩典是超越人间的所有的爱的，也就是人的爱是自下而上式的，因行称义式的，但是呢，上帝的爱却是自上而下，不是自下而上啊，就是人间的爱是自下而上式的，但是上帝的爱却是自上而下式，却是呢， 因着爱，所以就显得有用。人间的爱是因着有用，就才爱。啊，这实在是两种不同的方向和方式。为了把这个说得更清楚啊，我可以稍微说远一点。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小王子？小王子从外星球来到地球，就看见有那么多的玫瑰。他本来以为只有他的星球的那一颗玫瑰花是独特的，结果却见到那么多，所以他就陷入了一个人生的大危机之中。他就找不到爱那个玫瑰花的理由，结果就碰见了狐狸。狐狸呢就告诉他说，你那一朵玫瑰跟所有这一切是不一样的，因为呢，你这个呵护它，你给它浇水，你保护它不被山羊吃了，不被羊给吃了，你也特别的有这个倾注了一份关系在里边，你们呢是互相被驯养，这种驯养其实就是一种结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特别看见这个小王子里边是有圣经的这样一个爱的观念，就是正是因着有一份爱的推动，我们才愿意建立这样的关系，而不是建立在一个本来就有的关系的基础上才开始这个推动我们去爱。也就是爱是从这个自身发出的，当然我们人是不能从自身发出爱，但是呢，神是爱，就给了我们更深的爱的理由，也给了我们愿意靠着神去这个深深爱的理由。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约拿书熠熠生辉，在整个先知书中那么备受喜爱，就在于他见证了神这一份惊心动魄的大爱，见证了这一份不可思议的恩典。这个世界和所有的文化乃至宗教都是一个无恩的系统，但是呢，在约拿书里面我们看见了神是一位如此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一位神是如此愿意迫不及待的要来施行他的怜悯和爱，也愿意人向着他能有回应，好使他更深的来发出他的怜悯和爱。弟兄姊妹，这不正是我们的主耶稣所启示的这一位上帝吗？这个上帝绝对不是人凭着自己的想法想出来的，乃是他活生生的在圣经里边启示给我们的，挑战我们所有的人性的愤怒和所谓的人间的行为之意和人间的所谓无恩的公平系统。弟兄姊妹，不要忘了抬头来仰望这一位愿意怜惜和等我们回家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愿意如此温柔耐心细致地来教导约拿，你也是借此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很多时候总觉得我们有理由使你爱我们，但是神啊，你却一再让我们看见，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才有了理由。不顺服仿佛有一千种理由，顺服仿佛没有理由，但是因着你的爱，我们才发现不顺服没有任何理由。因着信你，我们愿意顺服，你的爱就是唯一的理由。天父上帝，这一份爱使世界存在和转动，愿你使我们成为这样爱的使者，是你的爱的，你的怜惜和慈悲的这样爱的使者。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